我们今天继续呢，要雅各书中览的第二讲。那呢，要从雅各书的三章呢谈到五章哦，三章谈到五章哦。那呢，好，感谢赞美主，要从三章谈到五章。好，提要呢，昨天已经谈过了哦，主要的要节是一章的22节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。2章26节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好，纲要呢，总共呢，有两个大纲，第二个大纲当中有8个要点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3章讲到5章呢，论舌头。善用与滥用，论智慧，真智慧与假智慧，论贪婪，责备与劝告，还有信心与祷告、哦、今天要来讲这几个要点。好，那呢，我们雅各书总共呢有这个信息是15篇呢，还有加上一篇的提要跟纲要，总共有16篇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从3章。讲到5章哦，第三章也等于我们的第9篇，你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吗？嫉妒纷争是灵魂的地狱，要求但不可妄求，顺服神，亲近神，抵挡魔鬼。我若愿意，还是主若愿意，钱财会吃你的肉，你知道吗？忍耐等候主的再来，使失迷真道的羊回转。好，这整个是这个真心话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。好，今天要进入第9篇的真心话呢，谈的呢，纲要的主题是勒住自己的舌头。那中心节是3章2节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全身。好，那大纲分成2个大纲，一个言语无过就是完全人哦，第二个要管制你的舌头，然后呢用3个比喻交还传舵火来比喻呢，这个舌头的一个重要性。这个舌头虽然小，但是破坏力很大，而且呢它是一个罪恶不止息的恶物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可以一口两舌，又颂赞神呢，又到处说坏话。好，那呢，真心话的主题是你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吗？主要引用的经文是3章2节6节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舌头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好，所以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呢，这个舌头是很坏的，所以就讲了一个伊索寓言的故事啊，就是呢，舌头呢是最好的东西，舌头呢也是最坏的东西哦。最好东西，因为呢，一条好的舌头呢能够使国家兴盛，一个坏的舌头呢真的带来很多的祸患哦。所以呢，这个舌头是最好的东西，也是最坏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接着呢，经文在用勒住舌头的比喻。第一个比喻是嚼环，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就能够调动马的全身呢、啊。这嚼环虽然很小，但是它能够怎么样管理、约束、规范哦。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比喻是船舵，船舵虽然小，能够决定这个船前进的方向哦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第二个比喻。第三个比喻是火，舌头是火，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的。如果在人的血气、肉体、脾气里面呢，这个火，舌头这个火一点燃呢，可能呢，这个火是从地狱里点燃的。人的这个多话呢，就带来很多的亏损，像摩西的姐姐米利暗，一句不得已的话，就是自己得了大麻风哦。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寡言，多言多语必有过失。然后当知道生死都在舌头权下，你的舌头可以叫人家生，带给人家生命，一句话说得何以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但是呢，舌头也可以叫人死， 所以呢，要捏住舌头呢，要从心开始。所以心里所充满的口语就说出，所以愿我们的心呢都能够被神的道所洁净。然后呢，要知道呢，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常常求炭火来洁净我们的嘴，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孽。好，这是第九讲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看一下第十篇是雅各书三章的13-18节。纲要主题是属天与属地的智慧，中心节是3章17-18节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那呢，大纲有三个，第一个有智慧又有见识的显出哦，那呢，他就要显出善行来。第二个假智慧与属地的智慧哦，它是怎么样的性质，怎么样来源，怎么样结果。第三个真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它有它的性质、来源跟结果。好，那十篇真心话主题是嫉妒纷争是灵魂的地狱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雅各书的3章15-16节。这样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看到，只要是嫉妒纷争，它的来源就是属地的、属情欲、属魔鬼的。那嫉妒是什么？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呢、祖宗的想，人类第一桩的谋杀案就是该隐杀了弟弟亚伯。为什么杀了他的弟弟亚伯？因为嫉妒。再加上我们看到克拉党一群的人嫉妒摩西亚伦而叛乱，结果呢地裂开了，把他们吞下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就是这些嫉妒都引来了杀机啊，都引来了杀机。而就像有一群呢撒旦的差役就尾随在这个保罗的后面啊，破坏他的事工啊。所以呢这些呢嫉妒纷争呢都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那再来就是纷争啊，纷争。今天呢第一集的增进哦，第一集的增进是争地盘啊、争资源啊、争利益啊，这是社会上的这个黑社会人物在做的。终极的递增是争荣誉啊、争控制权啊，这可能是政治人物在做的。高级的增进是争真理、争人心跟争灵魂，这是宗教人士在做的哦。所以这些竞争呢、增进呢，都是属魔鬼的。好，那嫉妒纷争是魔鬼的工作，而人当中有私欲。希望喜欢与世俗为友，所以受魔鬼的欺骗。所以教会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？一些貌似很有才干的充满假智慧的人啊，哇，这个呢在教会里面抢位置啊，结果坐上教会的不管是治理啊、传道啊、教师啊，结果是破坏教会的。他运用很多的政治的手腕在那里结党，然后在那里排除异己哦，这些呢都产生了教会的混乱。所以在启示录上讲什么？教会有撒旦的座位。所以呢，我们当对这些工作呢非常的警醒，而要避免这些事情，就是要有敬畏的心跟敬虔的生活。所谓敬畏心，就是要敬畏神，就是要怕得罪了神。很多人根本不怕神的，所以他为所欲为，什么话都敢说，什么事都敢做，他不知道他将来要受到审判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个图表里面看到，真属灵是谨守口舌，他有属天的智慧，是温良柔顺的。假属灵是好为人师，他充满属地的智慧，是嫉妒纷争。所以神就说，你们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产生真智慧，得生命哦，不要吃分别善恶树当的果子。这个是假智慧，而且呢得了这么多的智慧，真的嫉妒纷争，自高自大，所以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好，来下一 十一讲。十一讲呢，来到了雅各书四章一到六节，纲要主题是不要放纵私欲的劝告。哦，中心节是四章的四节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哦，那整个分成三个大纲，第一个，不放纵私欲与妄求，这些私欲就是争战斗殴的。然后呢，征战斗殴，不求也妄求，浪费在宴乐当中。第二个，不与世俗为友，因为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的。第三个是不可骄傲，要谦卑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那十一篇真心话的主题是采用尼托斯恩弟兄的信息，要求但不可妄求。我们主要引用经文是雅各书四章的二到四节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。好，那从这边信息当中呢，告诉我们祷告得答应的条件。为什么你祷告没有得到答应？第一个，你没有求，所以第一个告诉你要求。所以呢，主耶稣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寻找就寻见。但是你不是在叩门，你在那里叩墙，你叩错了地方，当然主不能跟你应门嘛。第二个，你不可妄求，不要凭着自己的情欲肉体随便在那里妄求自己所不需要的。妄求的意思就是求出乎你度量之外，出乎你需要之外的，出乎你真实缺乏的，这是妄求。妄求呢，就不符合神的心意哦。你想要浪费在你的宴乐当中哦哦，所以这个呢，要知道，第一个要求，第二个不可妄求，第二个这个要效法主耶稣的祷告。主耶稣祷告，主耶稣是他摸到了祷告的窍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里很忧伤啊，几乎要死。所以他祷告说什么？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但是他三次的祷告哦，知道了神的心意，所以他不是凭自己的意思去上十字架的，那是完全是神的意思。但是这个杯对他来讲也是个苦杯，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，也是百分之百的人，他有肉体的软弱。所以他说，主啊，如果叫我这杯离开我，求你呢，让他离开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三次祷告之后呢，他就摸到祷告的窍，就坚决的顺服，以至于死，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摸到祷告的窍。祷告的窍就是说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受你自己的心思情感的支配，要注意里面的声音。所以祷告要用心祷告，转向灵里的深处，然后发现里面隐隐约有一个声音，然后就把它导出来哦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。不然呢，我说你导来导去就导自己，就导自己的那些私欲吧，导自己的情感吧，神不能跟你应允，因为你要叩门呢，又叩到主的心门呢，你在那里叩墙，谁跟你应门呢？好，所以合乎神心意的祷告就是新的献祭，其实不需要很多宗教的言语，很短，就像彼得要下沉时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主啊，救我！”哎呀，就是这样子从心灵发出来哦，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，摸到神的心意，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，就是摸到祷告的窍。好，那下一篇是来到了十二篇，这个雅各书四章的七到十二节。纲要主题是如何得胜魔鬼的试探，中心节是四章的七节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总共有五个大纲，第一个要顺服神抵挡魔鬼，第二个要亲近神洁净自己的手和心，第三个大纲要愁苦悲哀哭泣，第四个要在主面前自卑，第五个不要批评论断、哦、不要批评论断。好，这里就谈到了这个，你是谁竟敢批评论断别人呢？好，那呢，整个真心话主题是顺服神，首先顺服神就能够抵挡魔鬼，然后再来就是亲近神。那呢，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四章的七到八节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 离开你们逃跑了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里是有次序的，首先先要顺服神。顺服的原文的翻译是情愿把自己谦卑下来，所以顺服是代表自己谦卑。那前面的经文谈到各种问题，征战斗殴、纷争嫉妒、与事实为友、与神为敌，这些都是不谦卑的一个表现。所以呢，要顺服神，教会不能在人意掌权，不让基督掌权啊。教会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宗教组织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基督也是你家的主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但是多少时候呢，家里是妻子的情绪在做头啊，哦，有的是家里的婴孩在做主，反正呢家里只要一个孩子呢，哦，全家就围着他团团转了，甚至家中呢也有死人在做主的，死人怎么可以做主呢？因为死了之后好像你就没有主了，你就哭哭啼啼的，好像主就也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什么，就是呢，就是过于的悲哀的情绪，哦，难怪主会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吧。你的这个你所信的基督，他是复活主，他活着你也要活着，一切都在主的掌控之下。要知道基督是你家之主，不要让妻子的情绪在你家做主，不要让婴孩在你家做主，更不能让死人在你家做主，哦，这个是非常严厉的话。好，再来第二个是抵挡魔鬼。抵挡魔鬼就是属灵的一个征战，要抵挡。所以呢，以弗所书六章呢，要穿起属灵的军装啊，哦，要戴上救恩的头盔、公义的复兴镜、信德的藤牌、真理的腰带、圣灵的宝剑、神的道以及平安福音的鞋哦。所以要知道，这个信仰是属灵的征战，要靠着羔羊的宝血抵挡魔鬼，魔鬼就怎么样，就逃跑了。所以要知道，你的心思是一个战场，当整个这个错灭的心思来攻击你的时候啊，这是火箭来攻击你，要拿起这个信德的藤牌啊去做攻击，要去抵挡它，不要让那个错的心思啊粘连上去啊。当那个错的心思粘连上去，就好像病毒一样啊，进入你的身体，你就中毒了，你里面就充满了负面。好，再来第三个，抵挡魔鬼，你就能够亲近神，因为这个魔鬼啊就在天地间往来游走啊，在控告你啊，你要知道，所以让你没办法亲近神。所以顺服神，抵挡魔鬼，你就能够亲近神。因为呢，基督教重在是基督，重在你跟神生命的关系，它不是一个教义理论，哦，不是重在教义，不是重在教，是重在基督，是重在生命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亲近主，不要像马大一样天天忙忙碌碌的，哦，然后还在抱怨他的妹子呢，不来帮助他。所以耶稣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虑烦忧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选上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所以呢，玛利亚讨主的喜悦，因为他亲近神。好，那下一讲十三讲呢，来到了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，纲要主题是教傲自满就是罪。好，中心节在四章的十五节，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，也可以做那事。好，五个大纲，不依靠神而自行计划，不认识人生的无常，不承认自己需要神，竟还以张狂夸口，不行善就是他的罪，这是人生的一个写照。那呢，真心话的主题是我若愿意，还是主若愿意。好，引用经文是雅各书的四章十四到十五节，其实明天会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，也可以做那事。所以呢，很多人都是活在我若愿意的里面，这种人是意志没有降服哦，一个一直没有降服的人，就整天在那里自我盘算啊。所以经文就说啊，这个商人今天明天要往某城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要做买卖得利啊，哦，就总是为自己盘算。那这样人呢，不知道生命短暂，不知道人并不能掌管明天，不知道属灵生命的需要，就像财主，这个机长财宝要盖更大的 仓库，神说我今天就要你的灵魂，只知道机长财宝偷窃神的荣耀、哦、这些都是活在这个我若愿意的里面。但是如果你活在主愿意的里面，是意志能够降服，常常说主啊，你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，可以做这事，可以做那事啊。所以呢，愿我们不要自己呢张狂夸口，能够活在主若愿意的里面。主若愿就接受主的主权，让主登上你生命的宝座来掌管你这个人，来管理你的心。好，那这个是十三讲的。好，再来第十四篇呢，来到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、哦、那第十四篇的纲要主题是对富足人的警戒、哦、主要引用经文是雅各书五章三节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又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，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。好，那整个有两个大纲，第一个钱财的无助与祸患，所以说那富足人呢要哭，要哭泣，要嚎啕，这个财又坏了，被衣被虫咬了，金银都长了锈，而且还要吃你的肉如同火烧。第二个大纲是钱财处理不当的罪恶，这些人只知积攒钱财，亏负工人的工匠，贪享宴乐，骄养己心啊，这些还定义人罪了，枉杀他们哦，这个都是被神所审判的。好，十四篇真心话主题是钱财会吃你的肉，你知道吗？主要引用经文是雅各书五章的三节还有五节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，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。第五节，你们世上享美福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。好，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谈到了一大三大的这个遗嘱，他的遗嘱，第一个遗体必须要由医生运回去，第二个通往坟墓的两旁的道路布满金子银子和宝石，第三个在石棺的两旁挖了两个洞，将双手放在棺外。那为什么要让医生运回去啊？就是要让世人知道医生不能医治所有的病，面对死亡医生也是无能为力。那为什么坟墓两旁要布满了这个通道要布满了金银跟宝石啊，就是说让世人知道他一生积蓄财宝并不能延长他的生命，面对死亡财物也是没有用的。那为什么时光要开两个洞，双手要伸出去啊？愿让世人知道他空手来到世上也空着手离去啊。而在第二个要点当中啊，第二个讲论当中谈到钱财会吃你的肉，就是人呢，你不可能把金钱带到你的坟墓去，你带进去的也没有用啊，但是金钱会把你带进坟墓啊。所以他说钱财会吃你的肉，如同火烧了，这个火还是从地狱里点燃的。所以呢，耶稣也曾说，人若赚了全的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不能同时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，这种财力的灵我们应当去拒绝。那这里提到一个传道人做传销，传道人本身应该专心的传扬神的道，但是呢他在教会里做传销做买卖啊，甚至有时候是吸金的传销啊，这样的人的骄养己心啊，像畜类一样养肥了自己，等候被神宰杀啊。所以传销它是什么？它传递另外一个信仰，这个如果进入教会啊，比这个异端插道还要严重，因为它里面很多的假冒，哎呀，大家一起发财吧，大家一起赚钱啊，赚钱还可以奉献啊，因为他把耶稣拿掉了，不传耶稣，我们的嘴是要传耶稣信仰的，他不传耶稣，就在那里以他所传扬的商品为他的信仰，这是一个重点所在哦。所以教会里面绝对不能做传销。好，最后呢，钱离开人哦。这个钱离开了人哦，废纸一张哦，一篇散文。钱离开了人，废纸一张。人离开了神，白活一场。因不需要鼓掌，也在飞翔。小草没人心疼，也在成长。深山的野花没人欣赏，也在芬芳。哦，这个好像是我修改过的，原本不是这样子，我把它改成钱离开人，废纸一张。人离开神，白活一场。 要永远记住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卫斯理的日记说，要尽你所能去赚取，要努力工作，尽所能去节省，不需要花费的不要花费，而且要尽所能去给予，也就是去奉献。比尔盖茨也是这样子的理念，拼命赚钱，拼命节省，拼命的捐钱。好，在下一个讲论十五讲，来到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二节。十五章的纲要主题是因信忍耐等候主来，中心节是五章的八节，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总共有三个大纲，因信忍耐直到主来，因信有不同的忍耐，因信说诚实话，整个有三个、忍耐等候主的再来、好，那呢再来、整个十五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忍耐等候主的再来。那呢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五章的七到八节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了秋雨春雨，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好，这里谈到忍耐，那忍耐忍耐等候主来，这是脱离属地一个很属地捆绑一个很重要的信念。若是你现在做个基督徒，你没有那一种等候主来的信念呢、我跟你讲，你不知道你活着要干什么。而这个忍忍字就是心上一把刀啊，就是心上一把刀。所以这个是一种怎么样需要操练的，是一种不容易的。这个传统的忍耐是一种痛苦的忍耐，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忍耐是一种有盼望的忍耐。这种忍耐呢，是爱，是很久忍耐的忍耐。那基督徒为什么要忍耐呢？因为没有盼望就没有生命的力量。我们忍耐，我们有盼望。那盼望是什么？盼望就好像你在种庄稼，是去种的，没有人说用埋的、埋庄稼，因为埋了就死掉了，就说埋死人啊，是不是？人死了埋葬，没有说人死了、去用种的。但是你种庄稼是用种的，因为它有希望，它有希望，它充满了希望。所以呢，我们有盼望，所以今生为永恒做准备。你今生的时间，你今生的财富都是为永恒做准备的。你的时间如果用在神国的发展上，你这个是种；如果 你的金钱用在神国的发展上，你是种。所以才会有说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少收嘛。所以今生为永恒做准备，你今天的时间，你今天的财富，到底你在做什么？你是埋葬了、你今天有钱 去像那个好宴乐的寡妇吃喝玩乐，到这就埋掉了吗？就埋掉了吗？你没有永恒的价值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的钱财如果用在神的事工上、去周济那些、贫穷的人，神看为有价值的，神必赏赐你。好，这埋跟种的不一样。那基督徒的盼望就是等候主来，到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身体要复活，有一个呢不朽的身体。这个身体到底是怎么样？就像毛毛虫变蝴蝶，我们现在长得很丑陋，但是到那时候有一个荣耀的身体，跟主耶稣的身体一样啊。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主再来的盼望，我跟你讲，你活着比世人更可怜。因为世人他没有信仰，他可以享受最终之乐，醉生梦死。那你呢？你现在在今生里面，你又不能享受最终之乐，但是你又没有盼望，那你呢？你是不是活得比世人还更可怜呢、所以呢，要知道我们要有这个盼望。如果你没有盼望，你就活在今生的劳苦愁烦里面，家庭有冲突，工作有难处，教会侍奉有摩擦，无法脱离什么生老病死的捆锁。所以人被捆锁四个字，生老病死。小事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整天呢被属地的所拉住，你永远没有属天的盼望。所以宋志上节常说一句话，说今夜空，营夜空，信靠耶稣 不落空啊。他死后的墓碑 有两个，一个是事了我必快来，这是主说的，另一个是 送上节的期许，说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他带着这样的信念去见主，哦，真是我们很好的榜样。好，那再来是最后一讲，来到了十六讲五章的十三到二十节，纲要主题是因信的祷告跟超越，中心节是五章的十六节，所以你们务要认罪，彼此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功效是大有功效的。好，整个有两个大纲：因信过祷告的生活，因信超越灵性的软弱，帮助失迷真道的回转，做救灵魂不死的工作。好，十六篇真心话主题是使失迷真道的羊回转。好，那呢主要应用的经文是五章的十九到二十节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有失迷真道的人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途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所以呢，这个为什么这个弟兄会走迷啊？因为呢，教会的异端横行的原因。那为什么这些教会会进入华人的教会啊？因为崇洋心理、海外偏差的教导呢，进入了华人的教会。而且呢，第二个，教会的教导日益肤浅化，总是讲恩典啊，讲好处啊，哎呀，总是讲爱呀、啊，没有办法讲一些干粮的话，总是让他喝奶，所以他没有分辨能力。还有民间信仰的文化心理，就是觉得啊，有灵有灵啊，武灵侠武灵侠，有灵有灵啊，就众灵宴，所以给极端灵恩带来了这个有利可乘。再来，教会缺乏了牧养关怀，让异端有机可乘。所以为什么要做灵修，为什么要做小家，就是加强教会的牧养关怀，然后最终是挽回在最终的圣徒啊，最终的圣徒啊。所以呢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看到弟兄走回走迷了，不是在那议论，不是在那里责备，而是尽要为他祷告，在信心里祷告，把他拉回来。所以我们也是没有寻找神的，都是神来寻找我们。所以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三个比喻，有一个牧人失了羊去找羊，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。第二个比喻是有一个妇人失了钱去找钱，点上了灯，打上屋子，细细的找。来，就是第三个比喻，就有一位妇子接纳一个浪子，回头的浪子，给他穿上好的袍子，戴戒指，穿上鞋，宰肥牛肚。所以呢，意思是什么？是救主来寻找我们，寻找这个迷失的羊，圣灵来光照我们，这一位父亲来接纳我们，希望浪子回家。好，感谢赞美主。这个世代为父的说，孩子啊，你在哪里呢？这个世代子女们说，父啊，你在何方呢？希望我们借这首诗歌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让我们回转到主的怀抱，回到父神的身边。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这世代为父的说，孩子啊，你在哪里？这世代子女们说，父啊，你在何方？我们心中有一个空缺，不知谁来替代。我们心中有一呐喊，你何时归来？主啊，你何时归来？这世代为父的说，我多么盼望你回来。这世代子女们说，我多么需要你陪伴。我们心中有一空缺，需要彼此填满。我们心中 有因呐喊，愿主爱来充满我。让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，当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母，正如天父与圣子合而为一，咒诅将化为祝福。阿爸父，我们愿意向你回转，我们愿意向你回转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我们这群人因信称义，若是真正的信心，就一定会带出相对的行为。今天雅各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当有一个基督徒的显出来荣神义人。也感恩这间伟大的书卷，帮助我们来调整我们的信仰。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，有太多的亏欠，我们愿意回转，我们愿意回转。首先让主耶稣，让阿爸父来登上我心灵的宝座，来掌管我的一生，让我这张嘴巴不再任意的乱说话，说批评论断别人的话，让我的嘴都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，来建造主的教会。阿爸父，谢谢你，我们整个雅各书灵修结束了，我们愿意转向你，我们愿意转向你，就犹如浪子回头一样的转向你，成为你宝贝的儿女，成为荣神义人的器皿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没有行为的信心也是死的，这是整个雅各书的一个总结。愿我们这群因信称义的人也能够带出相对的行为，有愿雅各书，我们再好好的去宣读默想，愿神的话持续的调整归正我们的生命，也调整我们的脚步。我们今天的中软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。